好命快就把笔接过来，先存意布境，先存着这个意念来布这个境界，构局布施啊。所以一挥而成，投笔于岸。想好了以后啊，一挥一笔挥成了，画成了，很快啊，把这笔丢在岸上了，然后放在桌子上，被身赞美啊，这个秦王这些服气了啊，是发自于身心的赞叹呐、啊，啊，赞美呀、啊，誓言。然后对这个这法上和尚说了嘛，僧中所引高士不显，说是僧中出家人僧中啊，是藏龙卧虎啊，有一些个高手啊，不少啊。可将此图宣安，所以是可以把这次画这个啊挂在庙里好了。说我不要了，我不请回去了，你们挂在这里好了。自此频来座谈，从这以后啊，弄出交情出来了啊，常常来，频频的来坐着谈话。亲书三首卷赠与记，这个觉成绩成作决心，续其参访知识，行脚因缘。写个，因为他也除了画以外还能写嘛，他工于写，工书画嘛，亲自写了三个手卷。手卷就是我们就是写一张，写好了以后啊，可以把卷起来拿走的，叫手卷啊。赠给建岳大师啊，成觉决心啊，叙述这个叙述他们这个参访知识行脚的因缘，是这样子啊，有了交情了。这是一段啊，在这里头要过冬了。正月初五日，正月初五过年了，何一法师在梁家庵开讲楞严，去止水六十里，宗立师相邀听经，承佐魏都楞严先王宝庆府五台庵亲近专于大师，经完至北乡会。正月初五这天呢，何一法师在梁家庵讲楞严经，在大陆上要讲经很不容易哦，很不容易。一方面呢，能够讲经的法师也不多呀、啊；另外一方面，这讲经要花费很多的这个，要很多的花费呀、啊，要找的那个发心的施主来承担这个经费，啊，场地、人员、经费啊，各方面那都要因缘具足才能够这样。那么那何一法师在梁家庵呢讲楞严，距离他们住的地方多远呢？六十里。六十里地呀、啊，要走路去啊，不是像我们这坐汽车呀、啊，要走路去的呀。宗立师相邀听经，就是那个方丈和尚的师弟，他好学嘛，他就约他，咱们一起去听经吧。成佐没读楞严，成佐法师没有读楞严经，他就不要听了，他不听啊。他先往宝庆府的五台庵亲近专于大师，专于大师是明代一个高僧。高僧啊，这个偶遇大师也很赞叹呐、啊，这个高僧啊。那么成佐先到那边就亲近端于大师了。经完至北乡会，我们听经听讲经完了，到那儿会面。余等三人到北，这三人呢就是建岳大师、皎心法师还有宗立法师三个人到那儿了，到了那个梁家庵呢，听众仅二十余人，听众啊听法师讲经的大众啊，接近二十多个人，各接个赞米一担，大家都捐米，捐米捐一担，一担十斗啊，银一两。听经的人每一个人要捐一担米，要一两白银结社啊，成立临时一个组织。宗立赞入，与皎心随身纳衣蒲团，无赞丹之物，亦欲随喜即行。这个宗立法师啊，他也捐了米，也捐了银子，那就加入了啊。那建岳大师和皎心两个人呢，随身只有那一蒲团，哪有什么捐呢？既不能有一担米，又没有那十两一两白银，怎么办呢？就准备呀、啊，随喜一下就走了。大家啊，大家打个招呼啊，礼礼佛就走了，就走了。宗立微白法师。这个宗立法师啊，就给他 就把这个就向这个何以法师啊来说明，这是田南淡泊，这是田南来的路太远了，淡泊没有钱呢，叫淡泊，没有钱，故免沾单，说不要了，你这远道来的呀，一路很辛苦，没有钱，就不要拿米，也不要拿银子，随众听讲，跟着大众听讲就好了。于向脚心言，法虽法是施施，实乃众备，何可空受？由是二人自愿行堂洗碗，即扫地沾水，不带人虎狭窄相助。这个时候啊，建元大师啊，他老人家是一个很有道心的人呐、啊，他就向法这个脚心就讲啊，他说这个法是法师赐给我们的，法布施，食乃众备，我们吃这些东西是大众啊供养的呀，怎么可以空受呢？坐着来着啊，空手来享受呢，这样不行啊。于是这两个人他们自愿行堂洗碗，扫地沾水，不带人壶，扫地挑水，不是我们现在自来水呀、啊。啊，这个龙头一搬就来了，不是，要在井，要井挑上来，一挑一挑的端上来呀、啊。在大路上那个庙里头啊，要打那个，要打三板以前，这个点座的就要把热开水就烧好了，啊，要烧好，有时要洗脸，有冬天太冷了、啊，要烧一锅热水，他洗脸的时候拿洗脸盆呢，一点点，一小点，加一点，要兑点冷水，这样子不至于啊太冷。这样三板就要把啊水就要烧好了，所以点座呀是很辛苦的呀，啊很辛苦的。当然现在呀环境变了，我们这个道场的设备也比古代的好啊，但是说起来点座还是很辛苦的啊。我对点座的法师们的发心啊，为了大众的这个道业，为了大众的色身的健康啊，发心呐、啊、是功德无量啊，啊大家我们应该感激他们呢。经常洗碗，啊，我们没有拿钱呢，也不白吃，我们还是啊来行堂洗碗。行堂就是吃在后边嘛，啊，我们就拿这个菜，拿着饭到处走，谁要用添，我就来给你添。大家都吃完了，接待了，他们再来吃啊，这样。然后我再来洗碗，扫地沾水，不带人壶，扫地挑水，不要人的叫，狭窄相助，有空我就帮助，啊。那个行堂洗碗是固定的，这个不固定，扫地挑水不固定，有空我就来帮助。四月初一圆满，正月初五，三月初五，是啊，将近三个月圆满了。宗立住持与同侥幸赐往宝庆府，投大报恩寺去。宗立法师就住在这儿了。那么建元大师同侥幸法师啊，他们告辞了，往宝庆府投道。去到了那个大报恩寺住宿去了。问寺中有自如法师是云南人，故往参礼，遇见老乡了。听到这庙里有位自如法师是云南人，他们就去参礼去了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到那去啊参访善知识去礼拜。续问出家并南来因缘，法师随以师弟呼之。欲请问所呼，师云：吾剑川州人，石宝山僧，又从亮如老法师授业，已止六年，身灵法毁，以往因问觉通，今会公有见识，所以论法亲因呼师弟。那么这个自如法师啊，也是从云南来的，他们就去参访礼拜啊，那么就问起来了，谈话起来，问起来出家变成啊南来的因缘呢、啊？法师啊，这个自如法师就喊建元当时叫师弟，他这一呼啊，建元老人就赶紧说：“你为什么叫我师弟呀、啊？”啊，那问一问，这位自如法师就说了：“他说我是剑川州的人，石宝寺的出家的啊，出家僧啊，年轻的时候啊，从这亮如老法师授业。”这个叶呀，叶是什么东西？是那个方块的书叫叶。古来呢说授叶呀，就是这个方，就像个板子一样的，那上写的东西啊，那叫授叶，那叫授叶弟子，那就真正的亲近呐 啊来学法的叫授叶。 一止六年，一止量入罗法是六年，身灵发挥，深深领受到法法的教诲啊。以往因问觉通，过去一直啊因书问询觉通，没有通，没有通，没有来往。今会公有见识，我现在会见这个公是尊称啊，是尊称迦叶大师啊，会见你呀、啊，好像看见了师父一样。所以论法亲应乎师弟，所以论这个法亲眷属来说呢，应该叫你师弟。汝在浅庄听师何经，与答曾听法华楞严，但指其音未按其意。他说呀，这个自如法师问的，你在云南的时候听到师父讲什么经啊？他说我听到法华楞严，但指其音，但是这个但字呢，仅仅讲仅仅的栽培了因缘而已呀、啊，未按其意，不明白那个其中的道理、道义、义理，不知道法义还不清楚。今又问今从何来，又问你从哪，现在从哪里来呢？从武冈州梁家庵听何以法师楞严而来。自师云，何以法师事务同参来此，恰好。这个自如法师说了啊、他就问他现在从哪里来呢？从武冈中的梁家庵听到何以法师啊那个讲楞严经来的。这个自如法师说呀，何以法师是我的同山道友，来这正好，你现在来正好。专大师新出楞严寺已解，诸护法请流通，大师命武在寺代作讲演，听众已有百余，少一后堂师弟可任之。就是专一大师新出了一部书叫楞严四疑解，那个四疑啊出在微末经上啊，以法不以人，以义不以语，以智不以时，以了义经不以不了义经，这是四疑啊。那么专一大师呢出了这个楞严的四疑解，以这四疑来解释楞严，许多的护法呀来请求流通，那么专运大师就要这个自如法师啊在这个庙里头带坐讲，带着专运大师来讲经，听众已经有一百多人了，少一个后堂啊，后堂也首座呀，师弟可认的，说师弟你可以担任。语云，云意散单足矣，反手万不敢当。他说呀，你答应给我一个散单，那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啊，这个扳手手座不敢当，万不敢当，万不敢当就是绝对不敢当。诗云，这个自如法说，狮子之儿不须过训，说狮子儿就是说量如老法师啊，是人中的狮子啊，啊，这个他的徒弟是小狮子嘛，狮子之儿啊，不要过分的谦逊，无谓只办一缕进堂。他说我帮你办的医学来进堂，不来讲经啊，他不是像那种那个参禅的行脚僧，大陆人叫这个密富残穷，凡是学密教的都有钱呐、啊，有钱的不得了、啊、你看那密宗的供养啊，那可真是供养的啊，太多了，供养密富残穷，要禅宗的话那穷禅盒子就是一个包，走到哪就是一个包，啥也没有啊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呢像讲经的呢，你要穿的衣袍整齐啊，鞋子像鞋子，袜子是袜子啊，啊不能够像那个残盒子一样的呀，穿个百纳衣，穿个草鞋，那个不行了，尤其要当这个后堂的首座，那更不行了。所以这个自如法师说，没关系，你放心，我帮你办衣袍的事情，衣子鞋子我帮你办进堂。语云，这个时候建议大师讲了，岂肯二事，那既然这样子，我请求两件事情答应。第一个，应随纳衣蒲团入堂坐卧。第一个，我仍然是纳衣，摆纳衣一个蒲团啊入堂啊，入了法堂的坐卧，就是啊起居都是这样子。次肯方丈莫平湖四时，其次请求方丈和尚不要老是叫我给我东西吃， 但参法位，感佩无涯。只要我能够饱参法位呀，我就啊、敬佩感戴呀，没有边的啊。失意不然，这是自主法师意思不行，不同意，一定要他换衣服。寺中有一房僧也稀，已在听众之列，久已专大师。次日往五台里大师问计讲其宗事，北讲与来历，并所恳之事成白大师。大师云：吾又在北五台竹林寺以月川大师听众随众听讲，于是那一草履藏绿蒲团乃至行脚天台南药即到此宝庆，一副如是，不曾更改。因谭月见此安，贵捧衣履其与更换，不受在长跪不起，故而从之，令其生性故。每见残盒子习气不除，莫不爱好。这不能念爱好了，爱好，喜欢好的啊，不喜欢那个恶衣恶食，喜欢好吃的，喜欢好穿的。憨有别行一路，今闻云南来此人，不被净转，料见无脚迹歇止。汝回寺中向自法师言，虽北本质勿强，可以戒审多贪者，自时随汝与愿进堂。众中有赞古朴者，亦有极其显异者，即赞具福之不闻。这里头啊，这个自主法师一定要见大师换衣服啊。这寺里头那个就是这个庙里头啊，有一房野僧，有一个房僧，有一房僧叫野西，这个人他也在当中来听讲啊，来听众当中很久一直专一大师的。他第二天呢就到五台山去理专一大师，问计讲其宗事。大师就问他说，你们讲这个楞严四义解情况怎么样啊？那么这位这个野西呢，就把建岳大师他的这个啊来历，并且所恳求的事情呢，说我还是纳于草里啊入堂这个事情，不肯换衣服，成白大师就报告啊专于大师。大师说话了，说我年轻的时候在北五台竹林寺啊一直月川大师随众听讲，也是纳于草里藏历蒲团呢、啊，乃至行脚天台南药及到此宝庆，也是这样子啊，就是纳衣摆纳衣草鞋啊，一个竹一个帐子，一个斗笠，一个蒲团，就是行脚到天台南药一直到这个宝庆这个地方也都是这样子，不曾更改，我没有更改过，还是这样子。因谭月见此案，贵捧衣履其与更换，不受在常规不起，故而从之，令其生信故。因为这个谭信呐、啊谭月呀、信师啊，见了这个安呐、跪的地方捧着这个衣和鞋子，要我更换，要不接受就长跪不起，所以才从恒顺众生啊，就顺从他们的意思了，要他们生信的缘故。每见残盒子习气不除，可是现在每每看到这个残盒子啊，习气呀、不能除去，莫不爱好。都是希望好的，好穿好的啊，穿好衣服，穿好鞋子，穿好东西，还有别行一路，很少有个别走一条路的，都是大家同流啊，同流合污这样搞。今闻云南来此人不被净转，现在听说这云南来的这个人呢、不被环境所转，料见无脚迹蝎子。料的嘛，就是从我这个脚，好像从我那踏着我的脚印子一样，有点踏着我的脚印子啊。汝回寺中向自法师言，说你回到庙里去对着野西说呀、向着自主法师讲，虽非本质勿强，虽他的本来的思想不会勉强他，可以戒审多贪者。他这样一来呀、这个古朴啊，这种节俭的风格呀，可以警戒啊，可以使多贪人谨慎啊。自是随汝汝愿进堂，最后自主法师因为这个专运大师有交代呀、他就照着那个就答应这个建岳大师，好了，你就是啊纳衣草履进堂吧。众众有赞古朴者，在听经当中有人赞叹，哎呀古朴啊， 啊，这么这个节俭呢 啊古朴的风俗啊，也有极其显异者，也有讥讽啊，这个人嘴两扇皮啊，怎么讲怎么有理啊，他说啊，是显异合众啊，标新立异，就表现他自己啊，好像个老修行样子啊，穿得破破烂烂的啊，讥赞俱服之，赞叹也好，讥谤也好，俱服之不闻，我都不管不听。这上面没注，这里头啊，临风最配专大师，今度此一夜余闻，如亲其人。临风大师就是那个偶遇大师啊，偶遇大师啊特别佩服这专遇大师，现在度了这一夜的余闻呢，就好像亲近了专遇大师一样。其期三日，方丈命四班守复讲，其啊讲经了三天以后，方丈和尚叫这四班守复，这是这个守复讲，就讲四次以后开始复讲。复讲呢，那就是啊代讲啊，轮次六周，西唐有缘他往，轮这个按这个次序轮流啊，到第六回的时候啊，西唐有因缘故到其他地方去了，首座又抱病告假，堂主可度，这个堂主啊叫可度，是南岳京子峰无学时的法师，性存好学，他的性本性存厚又好学，欲与心智相投，和我就建议大师讲，和我的心智啊非常相契合啊，很投合有缘，彼此互敬，彼此啊互相尊敬。从第四卷以去，全与二人轮讲之中。从第四卷以后，那你就十卷嘛，从第四卷以后啊，完全是建岳大师跟这个无学法师他们两个人在讲完，道场圆满，自如法师率众以舞台礼谢，道场啊讲圆满了这个经啊，自如法师率着大家呀、啊，在这众人呢、啊，到舞台来礼谢专遇大师，正指大师家父伞下，正指专遇大师在家父座，在伞下家父座，所以别号伞居大人，啊伞居道人。另外，这个专遇大师有个别号，别人送给他个号，伞居道人，啊，在伞底下居住的这个道人。这个伞呢，在南传的佛教里很多用的，啊，泰国呀、啊，他们都是用伞，啊，很大，搭起来，在树下呀、林间呢，就是用那个伞居道人。自法师礼谢还寺，自如法师礼谢完了以后，就回到他的庙里去了，留与伞下四饭一餐。这个专遇大师啊，也是能够慧眼识英雄啊，就把建岳大师留下来在伞下坐的四饭一餐，请他。四个他吃一饭餐，一餐饭，四上对下就四啊。其蔬是苦瓜一盘，他的菜呀、啊，就是苦瓜一盘苦瓜。大师先吃，呼吁吃之，其味入口甚苦，不能咽，腹不敢吐。建岳大师大概没吃过苦瓜，第一次吃到可能是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专遇大师先吃。告诉建议大师吃啊吃啊，好，建议大师吃了，好了，与吃之，呼与吃之，其味入口甚苦，不能咽，腹不敢吐。这个味道到嘴里是苦得不得了啊，又不能咽下去，太苦了，又不敢吐出来，这很苦啊。这个时候这真苦了。这个大师微笑，建议专遇大师就微微的笑了，谓语云，对建议大师说呀，先苦后甜，修行做善知识一耳。先吃点苦，然后再苦尽甘来呀、啊！修行做善知识也是这样子哦。欲礼谢其开示，那么这个建岳大师就礼谢专遇大师的开示啊。大师言：“如有些骨气，今向何处去？”说你呀、啊，有些个骨气，你现在到哪里去呢？云在田发足时，本为寻三昧和尚受戒。授以随便参学。建岳大师说，我在云南呢，这个开始行脚的时候就发足啊，开始行脚的时候本来是为了找三昧老和尚受戒的，受完了后就随便参学。大师言，三昧和尚是真律师，可往受戒， 而任随便参学江南丛林大半讲习，规矩不严，人多狂慢，若不相宜，还回无所，切莫厌流放之，汝将来必为法门栋梁。大师说了，这三昧老和尚是真正律师啊，你可以去受戒呀，可是你说随便参学呀有问题，这个江南的丛林呢、啊、大半都是讲习，规矩不严格，人多狂妄骄慢，狂妄骄慢的。那假如你要感觉到不相宜的话呢，回来到我这里来，切莫厌流放之，切不要啊顺着啊这同流合污啊，顺着这个流水呀、啊、就这样放纵恣意呀、啊。说你将来一定成法门栋梁栋啊，法门的栋梁，就是几乎四者取自传文书一套于之，就是喊这个四者把他自己写的文书一套送给他，又送给建议大师，又服建勉云当校武操旅，又告诫勉励说呀，你要效法我这种操持这种行旅，与拜寿而别，与礼拜接受告别了江南讲习，江南丛林呢、啊、大半讲习规矩不严，人都狂慢的、啊、这个人呢、啊、学讲经以后就容易就我慢生起来了，佛法一知道多了以后啊就容易生起我慢来了啊，这个我们假如能够知道的时候呢，自己就小心啊，所谓有智慧就是这样子，我们能够聪明人是有聪明人能避险恶道，我们离开那个险恶的道路啊，要走一个平坦的康庄大道啊，凡是有那个地方能可能发生的我自己就小心一点啊，听讲了以后容易生骄慢，那我就谦虚一点就好了啊，就好了。智坛这个地方啊，次日要乘坐同朝南岳，第二天要乘坐一同去参访南岳，自宝庆五日走杨柳塘登后山而上，有九龙坪古大坪，其侧有智坛，三昧和尚至此龙化至极，从坛心古意而出，三昧和尚既于受三规五戒也。去朝着南岳山呢、啊、南岳这个从宝庆啊、五天走那杨柳塘，登上后山上去，有了九龙坪啊和古大坪这个地方，那旁边有一个雉叫什么野鸡，叫雉，山鸡叫雉啊，山鸡有个坛叫山叫智坛，但是三昧老和尚走到这个坛的时候啊，那个龙化为一个智鸡，从那个坛心古意而出，从那个坛水当中啊古意啊振着翅膀出来了，请去受戒，三昧老和尚继续受三规五戒，再立茅坪等诸刹，再经过了茅坪啊，许许多多的这些个啊，这个道场啊庙啊，然后天柱峰烟霞峰，从祝融峰下至南岳庙前与茶庵挂单，这样一路上啊，再经过了茅坪啊，这个许多的庙啊，绕过了天柱峰烟霞峰，从祝融峰下来到南岳庙的前面，在茶庵挂单，下面这个是别道之江西，会云水僧续问徒次，比云此是流寇猖獗，正在常德李州公安荆州等处地方防伪甚严，官兵不良，多将僧家行李夺去，凡以奸细加之，冤屈无身，枉受苦恼，诸事切莫下去。会遇到这个云水僧，也就是行脚僧啊， 去问他谈起来呀、啊，在路上的状况，途次，就像旅途的次第，就是走了这个啊，在旅途上的经过的情形。比云，他说了，说这个时候啊，流寇猖獗啊，非常盛啊，啊，流寇啊，正在常德、李州、公安、荆州等处地方啊，防卫甚严，这几个地方啊，都防卫很严的。官兵不良，这个官兵啊，军纪也不好，带坏，多半把这个僧家的行李夺去，就行脚僧人的行李他夺去了。凡以奸细加者，凡说你是奸细，冤屈无伸，你被冤枉了，被也没有地方去申诉，枉受苦恼，白白受一番苦恼嘛。诸事切莫下去，就是你们呢，千万不要下去了，啊。与成佐而遂闻此，心眉不退，其无疑而徒行数千里。我和成佐呀，耳朵虽然听到了哈，心里头没有害怕，没有退却，其无疑而徒徒行数千里。难道我们就这白白走了数千里地呀，好几千里地呀，到这儿就停止了？随问安中主人别密形象，别密去向。比云，世道既烂，且缓住此，太平再行，何以急迫？语云，武志已绝，是不待人，求止别境足感。比云，路虽别有啊，最是荒僻，途中少有行人，一派尽是山岭，曲从浅阳走会通，望吕林县过普安慈化寺，问万载县路，至瑞州府可以到江西省城，在不经由刘贼所在之地，次早依安而行。国事重重山岭，不睹村庄，荒凉之极。回清晨一餐至晚，回全无早餐即行，每日徒行不减七八十里。好辛苦啊。这个时候啊，建业大师听了他们那说，那辛苦不怕，还是要走，就问了这庵里的主人说呀，是不是另外还有个别的地方可以走呢？那个人就说了，世道既烂呐、啊，现在这个世道啊这样烂呐、啊，就慢慢走吧，先住在这里吧，先缓住在这里吧，那太平再走吧，何必这么急盼呢？建业大师说，我志已决，我的心智已经决定了，时不待人呐、啊，时间不会等待我们的呀，请求你，只为另外一个路径，我就足感，我就足非常的感激你了。北云，路虽别有，最是荒僻。这个安村的主人说呀，路是别的地方是有啊，但是最荒僻，啊，荒僻。途中少有行人，在路上很少有行人，一派尽是山岭，那一派整个都是山岭，需从浅阳走会通，往吕林县过。普安慈化寺，这个吕林呢，应该做李陵啊。这弘一大师的这个考证啊，做李陵。那我们不管他了啊。往吕林县过来，那个普安的慈化寺，问万载县路，至瑞州府可以到江西省城啊。你到那地方啊，经过了这个地方，问那个万载县路啊，到瑞州府就可以到江西的省城了，可以不经过这个刘贼所在之地。第二天早上一样而行，照着他的话来走啊，果然是重重山岭，不睹村庄，重重都是山的，一重一重的啊，看不见村庄，荒凉之极，荒凉到了极点了。回清晨一餐之晚，或者清早上吃一餐饭到晚上，或者全无早餐，还早上没吃就走，每日徒行不减七八十里。每天这样走啊，不下七八十里。半月余方遥至江西省，去塔下寺歇息三朝，复走德安县随喜庐山，由归宗、开元、吴儒等主刹。今天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到这里啊，讲到这里。这个这一路上啊，我们看着古来的祖师们行脚是很辛苦的，下面还有呢，很多很辛苦的啊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。 希望大家呀、啊、能够有时间看完了以后啊，自己看一看，看一看以后啊，想想啊，这个古人那种辛苦啊，真是高山仰止啊，景恨恒止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那么看一看会增加我们的道心呢、啊，我们会感觉到、哎、古来那种能够古来祖师的成就，就是从苦中来的，所以我们能够多吃点苦啊。说到这里头啊，我要耽搁一分钟。那广钦老和尚在世的时候，大家就问他，说是怎么样子能够吃苦呢？现在没有苦好吃啊，搬柴不要搬柴，瓦斯一搬就来了，运水不要运水，龙头一来水就来了，那怎么样才在吃苦呢？老和尚耐烦，耐烦。现在就一般人不耐烦，忍耐这个繁琐，耐烦。我们练习耐烦，因为这个现在科技的进步啊，是养成人不耐烦的习惯。什么事情一动的就电灯一按，马上灯就亮了，稍微慢一点就感觉这个不好啊。这个瓦斯也是，水也是，这一切都是动作快的。一上车子，一踩油门，哦，还靠着马上走了，一切都是快速的。但是修行可不是这样子哦，修行还和古来一样，了无差别。因为这个心法到现在没有什么工具使心能很快的成熟的，没有，因此还要照古来那个方法这样弄。但是我们习气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了，一切都快速啊，因此就不耐烦。广钦老和尚说：“你要吃苦吗？现在没苦好吃，耐烦。想想这个耐烦呢、啊，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！啊，不要别的呀、啊，这个听这个姐这个讲课呀、啊，我过去在佛学院呢、啊、待过，讲课讲稍微多一点就不耐烦了吧、啊？不耐烦了、啊，所以不耐烦呢、啊，你要想成道啊，那就难以哉了啊！我们现在今天就讲的事儿吧，向下文昌，福音来日。”